大家好，这里是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将带你关注大脑如何借助最新机器学习推理，更个性化的背单词及应对考试。这项算法正悄然改变记忆软件的体验。很多网站在语言切换上的神操作到底为何让用户抓狂？开发者又提出了哪些更贴心的解决方案？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有开发者发文批评用 IP 地址来判断用户需要显示什么语言的做法，说这种用地理位置决定界面语言的逻辑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很多国家本身就有多种官方语言，像比利时、瑞士和印度，还有很多人在国外生活，用 VPN 或出差， IP 根本不能反映用户到底想看什么语言。更合理的做法其实已经很成熟，就是浏览器会默认发出 accept language 这个信息，告诉网站自己希望看到哪种语言，这既精准又不需要额外配置，但不少网站却选择无视。另外文章还提到，把界面强制切换到错误的语言，很多用户会觉得很别扭，有的甚至会直接离开，有的只能在设置里多次切换，非常影响体验。对于这类问题，作者建议网站开发者直接按照浏览器的语言优先级显示界面，同时允许用户自己修改并记住这个设置。评论区不少网友也抱怨，像 YouTube 默认给视频加 AI 自动配音，还有自动翻译视频标题，都让人觉得很烦。还有网友分享， Apple TV 只能按账户国家显示语言，导致用户无法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语言。很多人都认为该有一个简单明确的选项，让大家自己决定用什么语言，而不是被强行猜测。有人放弃了 Obsidian， 自己动手开发了一套个人知识管理系统 PKMS。 原本作者在 Obsidian 这样的主流笔记工具里积累了大量内容，但长期使用时发现插件生态虽然丰富，却存在私有性质和未来不确定性，尤其是移动端同步要每月付费，这让他对长期依赖商业软件感到担忧。于是作者决定自己搭建一个笔记库，用开源工具 Directus 做数据库和安全层，既能保证数据私密，还可以灵活拓展功能。所有笔记以 Markdown 格式存储，导出和迁移都非常简单，还能随时跨设备访问，没有了反复迁移带来的疲惫感，也彻底摆脱了隐私被泄露或工具突然消失的风险。作者认为自己 DIY 过程其实远比预想简单，写了这个故事是鼓励更多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动手，打造属于自己的知识花园。在评论区，有网友支持作者动手实践，也有人提出用 Git、SyncThing 等工具其实也能实现安全同步，还有网友提醒自己搭建系统看似自由，其实后期维护和开发投入的精力也非常大，不过探索更适合自己的方案始终是一件值得的事情。这位作者用大约$30的成本，利用家里现有的零部件，自己动手做出了一个自动开合窗帘装置。这个装置的设计目标是让窗帘在早晨以非常缓慢和安静的速度自动打开，整个过程大约需要8分钟，非常适合需要晚起的朋友。他通过一个12伏的电机、齿轮箱、继电器、ESP8266 控制器和磁角度编码器组装而成，外壳和一些关键部件用 3D 打印制作，电机部分用了医用硅胶管和外部胶带来连接窗帘，使得震动被很好的隔离，运行时几乎没有噪音。整个装置可以集成到 Home Assistant 智能家居系统，设置好以后可以根据需求自动开合，也可以用手机面板直接控制。作者表示，编码器虽不是最佳选择，但他更喜欢用电机扭矩作为反馈来判断窗帘的状态。很多评论认为自动窗帘是最能提升居家幸福感的智能家居设备，尤其对睡眠作息的帮助非常大。有网友还分享了自己用开源方案和市面产品实现类似自动化的经验，评论区也提醒在设计时要注意儿童安全和电机扭矩检测的问题。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与多位亿万富翁深度接触的见闻，通过财富等级的划分，他详细介绍了随着个人净资产的提升，生活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净资产在1000万到3000万美元的人，日常生活已经远超大多数人，但还需要精打细算。进入3000万到1亿美元的区间，开始拥有私人飞机、多处房产和专属助理，能在各种社交和商业场合获得尊重与便利。到了数亿美元甚至10亿美元以上，金钱带来的不仅是极致的物质享受，比如随时能联系到商业领袖、政要、私人游艇、专属艺术品和定制级别的旅行体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无法想象的资源调配权和社会影响力，可以通过捐赠、投资等方式直接影响社会和世界。另外，最富有人士经常雇佣家族办公室团队，全面打理法律、财务和慈善事务，生活被极度高效的安排，几乎不需要为琐事操心。 网友举例说，对亿万富翁来说，一辆二十几万美元的超级跑车相当于普通人买一杯咖啡，而唯一无法用钱买到的是纯粹的人际感情和真正的信任。许多人随着财富不断累积，反而感觉难以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评论区有网友感叹，把金钱与普通生活对比后觉得不可思议，也有人指出，极度富有虽然带来便利和自由，但容易陷入孤独与身份焦虑。还有网友认为自己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只想过无忧无虑、安稳普通的生活。马里兰大学的材料科学家梁炳虎带领团队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木材加工技术，使普通木头经过特殊处理后变得比钢铁还要坚固。几年时间里，这项技术从最初的实验室阶段逐步成熟，并经过不断优化，将生产周期从一周缩短到了几小时，最后由初创公司 InventWood 获得授权并商业化。今年夏天， InventWood 即将量产名为 SuperWood 的新型木材产品。SuperWood 主要通过使用食品级化学品改变木材的分子结构，再进行高强度压缩，让木材内的纤维素之间形成更多氢键。这样的处理可以让材料的拉伸强度比钢高出 50%， 单位重量下的强度更提升了10倍。此外，这种材料还具备高度防火、防腐和防虫的特点，表面颜色接近热带硬木，可以作为高端建筑的外立面材料，也能用于结构梁替代传统钢梁。InventWood 目前已经获得1500万美元融资，工厂即将投产。评论区中有网友讨论这种材料的可回收性和环保问题，担心像一些带塑料涂层的产品一样难以回收，也有用户关心具体是比哪一种钢更强，以及实际应用过程中有哪些局限，比如可加工性和成本。还有人期待未来这项技术可以拓展到更多领域，比如汽车和航空制造等。间隔重复记忆系统是一种帮助高效记忆大量事实信息的方法，比如用于单词、公式等的记忆。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将学习内容分成简短的小卡片，并在特定的时间间隔进行复习，间隔时间会根据记忆表现自动调整。最早的消费级间隔重复工具是 SuperMemo， 后来像 Anki 这样的应用也非常流行，涵盖了考试准备、语言学习、数学等不同场景。部分网友表示，虽然间隔重复适合短期突击和备考，但对长期深入思考帮助有限。也有网友推荐结合笔记与 AI 的工具，比如 RamNote， 在实际学习如数学和语言中体验非常好。还有用户指出，创建有效的卡片本身就是一项挑战，需要避免记忆不准确的信息。总体来看，间隔重复系统依然受到很多用户的青睐，但能否真正帮到每个人，还是取决于自身的学习需求和使用习惯。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摄影师 Nader 用镜头留下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人物肖像，包括 Victor Hugo、Edouard Manet、Alexander Dumas 和 George Sand 等文化巨匠。他以简洁背景和极富表现力的抓拍方式，让这些作家、画家和名人们的神情与性格得以跨越时间被人感知。从满是理想与情感的青年，到晚年略显疲惫的 Hugo， Nader 的镜头不断捕捉他们与时代碰撞的瞬间。有评论认为，这些黑白照片甚至比现代彩照更能展现人物的本质和生命力。有网友表示，看这些肖像仿佛被带回到200年前的巴黎，历史人物一下子鲜活了起来。还有人感叹不同时代和文化中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的差异，这些微妙细节往往透露出更深层的社会和个体特质。一位作者近日分享了自己完成童年梦想的故事，他花时间和精力复原了一台1993年的 IBM PS12168 电脑。这台迷你塔式机型在当年属于极其高端的产品，外观设计简洁，顶部配有便于搬运的把手，正面还有隐藏光驱和软驱的滑盖，彰显了 IBM 的工业设计水平。作者回忆，早年家里买的 PC 其实是被导购误导买成比想象中差得多的配置，而邻居家却有配置远超自己，能流畅运行 Doom 的 486DX 2-66MHz 机型。多年以后，作者在 eBay 上找到并购入了这台自己梦寐以求的电脑，还保留了说明书、原装包装箱和相关配件，亲手将其修复，亲身体验了曾经遥不可及的性能和手感。网友们对这一经历感慨颇多，不少人分享了自己少年时期与家人就电脑有关的温情回忆，也有人回忆起那个年代的名机，比如 Model M 键盘和早期的工作站，还有不少爱好者热情推荐怀旧 DOS 游戏收藏和复古硬件升级的各种经验。感谢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 如果这些科技新闻对你有所启发，欢迎订阅并分享我们的节目。每天和你一起探索技术新知，我们明天再见。